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汤姆的爸爸是个酒鬼，每次喝得烂醉就回家发酒疯，把家里每个人都骂得体无完肤。汤姆常常在天亮以后发现爸爸睡在院子里，或是躺在邻居家的门前，让他觉得很丢脸。他爸爸是一个盖房子的工人，四岁就没有了父亲，心里有别人不了解的苦痛。喝酒可能是他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他清醒的时候，人很和善，也很风趣，但是他喝醉的时候居多，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汤姆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爸爸会很不客气地一把抢走他手里的工具，大声地要求他要做就好好做，要不然就不要做。汤姆心里很想跑走，但是总是默默地站在那里承受他的指责。汤姆年纪越大越不能忍受父亲，尤其到了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每回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喝醉骂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汤姆就不甘示弱地用同样粗鄙的话来回骂，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愤恨。一直到有一次去教会，牧师讲到神要我们尊重敬爱父母。牧师的父亲也是个酒鬼，他讲到过去父亲带给他的痛苦，汤姆都感同身受。牧师说，后来他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爸爸，对他在养育他的过程里所做的一些有助于他的事表示感激。牧师说，那封信对他有疗伤的作用，也改变了他对爸爸的心。他劝有类似问题的人不妨试试这么做。汤姆听了心里很挣扎，他想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提笔也写这样的信。写着写着，意外发现埋在所有的憎恨怒气底下，父亲倒也真的有一些值得他感谢的地方。他想到，尽管爸爸常常不留情地骂他，但他也确实因此学到了好的工作态度。他感谢爸爸用帮别人盖房子的时候剩下的建材，胼手知足地盖起了他们的家。他很自豪能够有这样的爸爸。他也向爸爸道歉，没有给他该有的尊重。汤姆的爸爸接到信以后没有表示什么，他在一年之后过世。汤姆在整理遗物的时候看到一个盒子，里面放着爸爸珍藏的东西，那封信也在里面。从信破旧的折痕可以看出来，爸爸看了很多遍，相信他每一回看都会感到窝心的温暖。而汤姆更是从多年的愤怒中被释放了出来。家人之间因为距离近，表达直接，常常爱得深，伤害得也深。当我们选择不饶恕的时候，那份伤害会变成更大的折磨，不但阻挡我们去爱他，甚至连别人也爱不出来。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问耶稣，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的回答是，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家人对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伤害，可能是数不清的，或许原谅七十个七次都不够。 耶稣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原谅多少次，就该原谅多少次。有的时候你觉得实在太难原谅了，那么不妨试着为对方祷告，求神怜悯看顾他，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也求神医治你心里的伤口，赐给你原谅的能力。或是就像汤姆，先倒过来爱对方，跳过他的不好，看看他的好，这会软化你的心，解脱捆绑你的恨，而涌出爱他的力量。原谅是给爱一个机会，只有原谅能够让你重新得回那失去的快乐。我是何云。
第二天黎明，大卫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全部的人都安全地渡过了约旦河。
陛下，我们现在要往哪去啊？
去马哈念，你认为如何？
我想这是个好主意，陛下，因为那曾经是伊施波设做地方王时的京城，堡垒防护一定很好，但愿当地的人民不会仇视我们就好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到马哈念，大为惊喜，因为那个地区的财主都带了各样东西，如被子、盆碗、瓦器、大小麦、面粉、炒熟的麦穗和各种豆类、蜂蜜、奶油、绵羊、奶饼来慰劳他们。
月牙，你看他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来招待我们。哎，那边还有人来了，
现在就知道当地的人民是多么的欢迎我们了。
消息传来，亚沙龙的军队正接近约旦河。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就召集自己的军队准备应战。他把全军分成三支队伍，一支由约押指挥，另一支由约押的弟弟亚比筛率领，第三支由加特人以太指挥。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要奋勇前进，我也与你们一起出战。
不行，不行，不可以啊！
约押，
不行！
大家在叫什么？不行，不行！
禀报陛下，大家不赞成你出战，因为你太重要，你一人抵得上我们一万人。为了你的安全，你更应当留在马哈念城内。
大卫听见大家如此敬爱他，感动得几乎落泪，于是顺从众意留在城内，没有一同出战。当大卫站在城门旁边目送他的军队出发时，他向三位指挥官大声喊着，
为我的缘故，请你们要宽待那少年亚沙龙。
于是父子双方的军队在以法莲森林中大战，大卫的兵历经百战，非常有经验，亚沙龙的人虽多，却散乱，没有战斗力，因而打了败仗，被大卫的军队杀了20000人。事实上，死在树林中的比刀杀的还多呢。
亚玛撒将军，我们的军队在哪里？
不行了，亚少龙陛下，我们打败了，大卫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我们，快，赶快向后逃跑吧！
在这森林里，我搞不清楚方向，你领路，我跟你。
好。
呜呼，亚沙龙的骡子从一棵大橡树的低密树枝下经过时，他的长发竟缠挂在树枝上，人悬在半空中，骡子立刻跑掉了。
哎呀，哎，亚马萨，救命啊！救命啊！亚马萨走远了，救命啊！我完了，
哎呀，是你在叫救命？哎、
是啊，
哎、你是亚沙龙？
求救我！求求你！他也跑了！哎呀！
报告约牙元帅，我刚才见到亚沙龙掉在大树上。
什么？你看见他？你为什么不把他打死？如果打死他，我就赏你10块银子和一条皮带。
你就是给我1000块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加害王太子，因为我听见王吩咐你和亚比山和以太为我的缘故要宽待那少年亚沙龙。
哎呀，我没工夫跟你多说。
月牙边说边拿了3支短枪跑了出去，将悬在树上还活着的鸭沙龙用刀刺透了他的心，然后把尸首扔到森林中的一个大坑里。
弟兄们，把石头堆在他的尸首上，我就吹号角结束这场战斗。
报告约牙元帅，让我去把耶和华为他报仇杀敌的大好消息报告大卫王好吗？
那不行，亚西马斯，你今天不可以去报这凶讯，因为王的儿子才死，我要差这个古实人去报讯。
是元帅，我去马哈念城报讯。
月牙元帅，还是让我去吧，我跟在他后面好吧？
古实人已走了，你还去干什么？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去啊。
亚西马斯，真拿你没办法。好，亚西马斯，你也去吧。
亚西马斯走捷径，超越了那古时人，竟比他先到。这时，大卫坐在马哈念内外城门中间的地方，守望的人到城墙上去，站在门楼顶上观望。不久听得守望人大喊，
报告陛下，我见一人由前线战场的方向跑来了。
若是独自一人，就是报好消息的。
报告陛下，随后又跑了一个人，
他也一定是报好消息的。
前面一个好像是萨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啊，
他是个好人，一定是来报好信息的。
一切都好。
起来，亚西马斯，我问你，那少年亚沙龙还平安吗？
约牙元帅差派我们的时候情况正混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乱。
你站到一边去，也许后面那个人会回答我的问题。
我主我王，请听好消息，耶和华上帝今天已救你脱离了一切背叛你的人。
那少年人亚沙龙还好吗？
但愿我主我王的一切仇敌都像那少年人一样的下场。
大卫听到亚沙龙死了，非常震惊，就跑进城楼上的屋内痛哭。
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恨不得我能够替你死啊。我儿亚沙龙啊，我儿啊。
凯旋归来的军队回城时，没见到王出来迎接他们，听说他正在为其子亚沙龙哀哭，就特别安静地进了城，像是打败了仗的人回来一样。
欢迎约押元帅凯旋归来。
王在哪里？
他正在城楼上的屋子里为押沙龙哀哭。
竟为那个谋反不孝的儿子哀哭，我上去开导开导他。
押沙龙啊，我儿啊，
还在这里哭？大卫，请听我说，你今天辱没了每一个为你英勇作战的人，他们拼了自己的性命去救你和你的后妃及儿女们。如果今天押沙龙还活着，而我们都死了，那你就高兴了，是吗？现在请你振作起来，出去嘉许慰问你的部队们，因为你若不这样做，今夜以后就再没有一个军兵愿意留在你这里了，那将成为你一生所遭遇到的最可怕的灾难。
你说的对，月牙，我就下城去安慰和嘉许各位将士和弟兄们。
出埃及记第21章。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他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诈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1-2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 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触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2-3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He appeared in the body, was vindicated by the Spirit, seen by angels, was preached among the nations, was believed on in the world, was taken up in glory,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He appeared in the body, was vindicated by the Spirit, seen by angels, was preached among the nations, was believed on in the world, was taken up in glory,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哎，请问在您的家中，您的孩子有没有觉得亲切感呢？孩子能不能够感觉到父母爱他呢？孩子是不是感觉他住在一种无话不谈的情况当中？如果孩子有心理深处的问题，敢不敢问父母呢？如果孩子想知道一些跟性别有关系的事情，父母会不会拒绝孩子的问题呢？我发现至少在美国，很多家庭不够亲密，父母跟孩子的沟通不完美，甚至于有时候父母很少跟孩子谈论心理深处的问题，真可惜。我希望在您的家当中情况不是这个样子。圣经教导我们，家庭应该是一个很亲密的单位。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为家庭立下了原则，说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所说的一体不只是性结合的意思，一体包括同一个生活标准，同一个道德标准等。父母有责任把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标准、他们的目标分享给孩子，父母一样有责任让孩子知道他感觉到父母爱他，父母要给他一个温暖的住处，精神上的支持，做人的基础等。父母不要给孩子任何机会怀疑父母的爱。表示爱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一种无话不谈的气氛。谈到父母与孩子彼此之间的沟通，让我想到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天，我的朋友告诉我关于他女儿，要形容他一转眼女儿长大了。女儿差不多12岁的时候，高高兴兴地进了房间说，爸爸，爸爸，我刚刚开始我第一次月经。当时父亲的反应不是他女儿所想象的。爸爸说，我不要听到这个事情。这位朋友跟我分享这句话的时候，我下了评论说，你这句话错了。在美国，千千万万的父亲真希望他们的女儿跟他们够亲密，让他讲这种事情。你的女儿敢跟你说，但是你拒绝她，你错了。那么今天请让我问您，如果您的女儿或你的儿子愿意跟你分享他私人的事情，或问您他私人的问题，您的反应可能会怎么样呢？是不是以此为荣呢？尽量的回答他呢，或拒绝他呢？您的家是哪一种气氛呢？谈到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这个圣经的经文， 也让我想到美国人有时候不好意思跟孩子交谈性交这件事情或跟性有关系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父母有责任跟孩子讨论性别等问题。圣经又教导我们说，父母应该跟孩子交谈这种事情，何必让他们在不当之处听到呢？所谓不当之处的意思是黄色电影和杂志，是孩子的同学，是比他们年龄大的孩子，或跟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大人。是的，父母有责任跟孩子交谈跟性别有关系的问题。有的父母买适当的书籍，先让孩子看，之后跟他们讨论或让孩子问问题。有的父母给孩子研读圣经，因为圣经内容有时候也提到性方面的问题，所以自然而然的给孩子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朋友，请让我劝您，让您的孩子感觉他住在一个无话不谈的家，父母与孩子很亲密的家，充满爱的家庭里面。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我来美国居住多年，可以说有些惊讶的发现，其实很多美国人十分重视家庭，不但注重孩子的人格教育，同时也遵循圣经所言，要孝敬父母的教导，对父母嘘寒问暖，尽心尽力照顾奉养。住在我家对面的邻居，葛文一家人就是很好的例子，是我十分羡慕父慈子孝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典范。他们80岁的父亲前阵子因病过世，大儿子布瑞德写了篇文章感念父亲，很能够帮助我理解为何葛文家的儿女特别孝顺。很荣幸与你分享布瑞德心目中的父亲。布瑞德说，我的父亲乔治·罗伯特·葛文既风趣又有爱心，让我们这五个在芝加哥近郊长大的孩子备受祝福。对父亲的第一个印象要追溯到我4岁左右。有一天，爸爸很兴奋地让我们3个较大的孩子坐进家里做生意用的大货车。爸爸神秘地说，要带我们去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对我们小孩子而言，能坐上这个大货车，就足以让姐姐、弟弟和我兴奋不已了。我还记得当时十分困惑不解地看着爸爸，居然是买了个毫不起眼、拖拉机用的特大号轮胎，放进我们家的大货车里面再回家。你们等着看吧，要有耐心哦，爸爸微笑地对我们说。但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将这个黑旧的巨大轮胎和好玩联想在一起。但是基于对爸爸的信任，我们也十分期待。几天以后，再次看到这个大轮胎的时候，它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红白条纹美丽的大圆轮了。我们将它看作是摩天轮般的滚进后院草地里平放下来。爸爸将预先买好的干净的细沙倒进里面，欢欣鼓舞地宣布将这个美丽特制的沙轮箱送给我们小朋友。我们都兴奋不已，超爱这个别出心裁、 盛满着爸爸爱与创意的礼物。我经常在烧仁香里面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家的后院接着架上秋千，又加进单杠，院子里嬉笑声也从三个孩子增加到五个孩子。爸爸为我们童年的快乐、欢笑、健全的成长付出了许多心力，也总是带着满足的微笑看他的孩子在其中嬉戏成长。或许这不是件什么大事，许多父亲也都会这么做的。但是我父亲让我们谨记的不仅是给予所带出来的喜乐，更重要的是他生命中的信仰，对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主的爱与感恩，让他更乐于付出。这位温暖、仁慈、精力充沛的男人，从不错过他每个孩子的任何活动，从小学开始的各种球类运动，到高中、大学的合唱、乐团表演，他都一一参与，因为他爱我们，在乎我们。在我的成长过程，目睹爸爸的生命中有件很重要并且意义深远的事，根植在他的心灵深处，这是关乎每天生活的开始。小时候，爸爸总是比我们早起，每天我们起床奔到楼下，向左转穿过饭厅来到厨房，会看到妈妈面带笑容地问我们睡得好不好，再给我们一个爱的拥抱。爸爸那个时候总是坐在餐桌妈妈的身边和我们打招呼。随着年岁渐长，上学时间提早，我也较早起床了。这个时候我走下那12个台阶去到厨房，妈妈还是在那里，可是爸爸却不在妈妈身边，他在哪儿呢？原来他下楼以后是向左转走进长长的起居室，在沙发坐下，拿起那本让他翻得有点磨损的圣经，安静专注地阅读着。这是他的习惯，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研读圣经，让神的话语倾注下来，引导他这一天的生活。接着他会跪下来向他亲爱的天父献上他的感恩、祈求以及敬拜，因为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神，并且他也明白天父有多么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我想不通为什么有许多孩子喜欢和他们的父母作对，意见分歧似乎是很多家庭的问题。我们家当然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我很爱我的父母，爱我们拥有的生活，爱他们爱我的方式。即使我们被处罚，爸爸妈妈总是步调一致，支持对方的权威，清楚地指出我们犯错的地方，处罚结束，我们也就完全被原谅。过错就像被抛入深海当中，不再被提起或再度被指责。小时候，爸爸总是与我们笑在一起，玩在一起。下班后，他就当起投手，在我们家前院和我们打棒球。礼拜天教会结束以后回到家，有时候还来不及脱下白衬衫和领带，就与我们玩起各种球类了。更重要的是，每天晚餐后带领我们全家一起祷告，并且教我们唱很多圣歌。妈妈弹奏钢琴，我们围坐在父亲身边，全家唱着颂赞神的诗歌。当然，生活不会是永远平顺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有挑战。记得在我九岁的时候，我们家由曾祖父传下来的工厂，因为电线走火而夷为平地，多年的心血在大火中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了。我哭着问爸妈，我们要怎么办啊？
爸妈却平静地安慰我说，感谢神保守我们全家人平安，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可以再赚的，虽然会很艰难，但是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还有一次是父亲和六位基督徒弟兄合伙的一笔巨大投资，因为意外的事故发生而付诸流水。爸妈也还是因着对神的信心依靠，毫不埋怨也不伤心。我想到我有一些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亲关系很不融洽，深究其原因，问题往往出在他们的父母言行不一，虚伪行事，让孩子怀疑父母做事的动机以及他们的道德标准。而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做过任何投机取巧、言不由衷的事情，或者是待人粗鲁，想占别人的便宜。这一切都是他对基督坚定的信仰带给他乐观幽默的正确生活态度。他以神的仆人为荣，把握任何服侍主的机会，默默地帮助许多传教士以及海外宣教事工，也常常提供他家三个壮丁儿子去帮传道人搬家。他拥有自己的事业，每个月必定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事工，并且担任地方、区域及全国宗教委员。父亲过世前不久，还再次地告诉我说，神是何等恩待他这一生，让他有个十分贤惠的妻子，共同抚育五个子女，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也让他有幸认识许多值得认识的人，浩瀚恩典无法数算。如今父亲长眠了，相信他在救赎主怀中醒来的时候，耶稣一定夸赞他，很好，你真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我祈祷每个孩子的父亲都能够像我的父亲乔治·罗伯特·葛文一样，他们的孩子也就能看见体会天上父神无边无际的爱，而在世上建立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爱的人生。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然成年了，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13:11。布瑞德认为，他今天能够拥有成熟的基督教信仰，认识天父完全的爱，得着属天的福分，享受平安喜乐的人生，父亲所给予他们的爱，活出爱耶稣的榜样，鞠躬绝尾。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一个父慈子孝、幸福美满的家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高兴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我想跟您讲一个故事。您我都知道，天下没有一对父母是完美的，我们的错误都在孩子身上留下影响。每当我想到曾经给儿子没有必要的打和过多的骂，心里就会自责，尤其看到儿子悖逆的时候，我知道这些反叛的背后多少存在着儿子对我过去管教不当的抗议。下面这个故事是希望您知道，天上的上帝他非常愿意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爱自己的孩子。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当天儿子嘴里的言辞没有对神的敬畏， 也没有对父母的尊敬。晚上孩子上床睡觉之后，我和妻子两个人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把伤心的情绪告诉妻子。妻子说，这个儿子会有这些负面的态度和行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他需要的爱和肯定不够。所以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有效地给他爱和肯定。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他能够接收到父母的爱。听了妻子的话，我觉得他观察非常深入，也同意他的看法。结束谈话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祈祷，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赐我们爱的智慧，同时也恳求上帝在我们能力不够的地方，求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这个儿子，因为他也是神的儿子。我们祷告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神隔天就回答了我们的祈祷。当天下午，妻子带着孩子去上美术课，课堂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生，老师对大家说，这个学生特别调课来，就是为了跟我们儿子一起上课。老师的话让我儿子在其他同学面前特别光荣，因为他得到了肯定。还有，当天儿子为了他参加的游泳队画了一条鲨鱼，请美术老师给予指点。这是游泳队队服徽章图案上的一部分。老师看了之后直夸说这条鲨鱼画得非常好，所以儿子那一天回家心情特别高兴，他吃了我做的菜，竟然口里说，爸爸今天做的菜真好吃。这个现象实在难得，真是心里充满了肯定，口里出来的也是肯定。当然我很高兴，我更感谢神，昨天才祷告，第二天就有了他的回应。我相信这个鼓励是神给我和妻子的鼓励，上帝要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对的。神的儿子耶稣曾经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神上帝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句话实在是对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神的孩子，神爱他们。神让孩子诞生之后，是多么希望父母亲爱他，身边的人也爱他。当然，上帝也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会爱别人。为了鼓励世人彼此相爱，神特别垂听并回应那些用心彼此相爱的人的祈祷。神希望让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能够有更多的爱。听众朋友，我是一位正在悔改的父亲，我的心声是在为神的儿子耶稣做见证，也是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做父母亲的，能够多爱您的孩子，特别是依靠神的智慧和帮助来爱孩子。我相信神愿意帮助您爱您的孩子。我们自己虽然说我们爱孩子，但是您我所缺乏的是爱孩子的智慧，时常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的去爱孩子，在任何情况发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处理，孩子们才会感觉到我们爱他们。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实在是不知道自己身上的罪恶习性带给孩子多少的伤害。 如果您希望能够有效地让孩子们感觉到您的爱，我认为您一定要倚靠上帝。我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他会帮助您的。如果您奉耶稣的名向上帝祈祷，上帝是会回答您的祷告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因为服务家人是他们共同重视的。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My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